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韩姑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几个历史名人的小故事啦。咁主要绕住明朝个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小故事啦。咁大家听到朱元璋，对佢有啲咩印象啊？
在人的心目中，他都是一个好皇帝嚟嘅。由于他小时候都很穷困，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后都很体恤这个平民。
我想最特别的，俾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是好像一般普通皇帝那样，本身是皇族啊，或者是贵族啊，或者是继承上一辈的皇位那样，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而且他的家是没有钱啊，没有权啊，没有势啊，这样小时候是穷到连饭都没得开，甚至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有去做和尚啦，希望有餐温饱啦。咁有呢段时间呢要做乞衣添，好细个呢就已经要去嗰啲地主屋企嗰度帮人啲放牛。咁好想而知佢嘅家境呢真係可以用七贫嚟形容㗎啦。咁佢后嚟点样可以成为皇帝嘅呢？
朱元璋仲喺个庙嗰度当和尚嘅时候呢，佢同自己卜咗一卦。明代嘅《皇明本纪》中就记载咗呢件事。朱元璋掟杯占卜自己的前程，结果留低和逃走两样都是大凶之兆。后来呢他又占卜了从军前途，结果是大吉卦象。于是呢他就加入了起义军了。
因为朱元璋呢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为这个郭子兴所重用的，收他为亲兵添。并且呢就将他的养女马氏呢就嫁了给他，那变了他的女婿了。咁呢个马女士呢亦都系后嚟嘅马皇后啦。咁之后呢，朱元璋呢喺南征北战艰苦咁创业，最终就灭掉咗元朝，建立咗大明王朝，成为一代嘅开国皇帝啦。
朱元璋系由一个贫苦嘅农民变成一代君主，系经过一番艰苦卓绝嘅历程，佢称得上系一个尝遍咗生活甜酸苦辣嘅人。所以他深深懂得生活的艰辛和太平盛世的来之不易。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他崇尚接见，他自己身教自己要这样做，而要求他臣下都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宫中退朝之后就刚刚落雨，让我太监退了朝就走了。你知道那些上朝的靴啊是用布做，其实在水里走就好像是很容易就湿了，就很容易变形的，是不是？我想是胀了或者烂，好像烂了。
是啦是啦。
咁呢朱元璋见到呢两个太监咁随意，见到落雨都唔避下雨，就咁将啲靴踩到啲雨水度。咁就叫人呢将呢两个太监叫返转头咯，就训示佢哋啦。佢呢咁嘅朝靴虽然唔系好值钱，但系都系闻之闻高，况且做起上嚟都系好费力噶嘛。你哋咁唔介意珍惜，将佢糟蹋咁嘅地步，唔啱噶咁。于是命手下将佢打板，惩戒下佢哋咁。
跟住咧，佢又对佢啲左右讲啲乜嘢啊？
哦，佢就举个例咧，佢话咧以前啊。元世祖啊，见到啲侍臣咧穿啲绣咗花嘅靴子，认为太过奢侈啊，加以惩罚。咁啊，确实咧，元世祖咁做咧系啱嘅。佢觉得人经过艰难，自然就会懂得节俭啦。如果你习惯于富贵咧，就冇话唔奢侈嘅。所以下令咧，今后入朝如果遇到雪啊、雨啊，都允许佢哋咧着雨衣，以保护呢个朝服。比较襟用啲嘛，系咪？
咁当然系啦，因为我啲一般啲衫裤鞋嘛，以前都系用布做噶嘛。咁你落雨天，大落雨天就咁系走嚟走去，咁你谂下嗰阵时，太监又好， 嗰啲官又好，都係朝廷嗰啲領取嗰啲嘢噶嘛。咁佢可能覺得哇失作，我冇換過一對咯，對佢冇乜大影響啊。
公家嘅
係公家噶嘛，咁好多人都係有呢啲咁想法噶嘛。咁佢作為皇帝，咁佢覺得。哇大佬你啲咁沙咁浪费我啲嘢点得啊，又小情大戒，梗要教训下你哋啦。由呢啲咁小事见到呢，其实朱元璋呢佢真係好爱惜嗰啲子民啦，同埋唔会过嗰啲奢侈嗰啲生活囉。咁作为佢个大臣啊，最下面嗰啲大小官员啊，肯定唔敢过一啲好奢侈嘅生活噶啦，咁佢嗰个朝代先至会清廉啊，咁样咯，咁佢可以慢慢由打仗动荡嘅年代稳定落嚟，咁令到佢嘅子民咧可以过上一啲安稳嘅生活咯。咁当然啦，佢唔单止系要求人哋咁做嘅，佢都要求佢屋企人啲仔女都系咁做嘅。
朱元璋做咗皇帝啦，除咗陪起本人嘅生活好接见，好珍惜自己国家嘅财富之外咧，佢仲系一个好惜财爱财一个君主嚟嘅。佢唔止对自己嘅子孙进行教育，对呢个子民亦都进行教育，亦都时时咁样为佢哋创造条件，为佢哋继位作帝王做一个好嘅准备。嗱，我哋下边咧讲一个小故事咧，去表明呢件事啦。有一次朱元璋要文臣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颂的赋，并且赐给他美酒了。点你知啦，文人都喜欢饮酒的嘛。咁宋濂呢饮到大醉。
回到家之后他根本不记得要祝福这件事
了。咁醉得太紧要了。咁个学生呢方孝孺呢就知道这件事，咦皇帝叫你作赋、哦。你瞓成这样都不醒。到时点交功课啊？咁
系交唔到功课就大件事啦。
系啦，谂到深夜，一见到个老师宋濂仲未醒，咁作赋呢件事一定会耽误啦。于是佢灵机一触咧，就替老师咧就写咗一篇文章啦，写定先。
系
咁等到第二朝，宋濂起身准备入朝嘅时候，先谂起，哎呀，朱元璋吩咐过我，俾埋题目我，叫我交功课嘅，所以先赐我美酒嘅啫。点算咧？咁
系啊！而家时间又差唔多，要出门啦。
系啊，着好朝服啦嘛，行都够钟啦。
佢知道大件事啦，真系吓咗一身冷汗出嚟啊！
咁啊，信年咧就对方孝孺讲：，唉，我今日难逃一死啦。咁方孝孺知道咧，佢系为咗作赋呢件事嘅，咁啊恭敬咁同老师讲：，唉，正因为我怕你咧瞓过笼啊，所以我已经事先写咗一篇草稿。请你修改之后咧，再献上俾皇帝啦。你睇下可唔可以用咁？咁信年攞方孝孺写嘅赋一睇，咦，可以咁、啊？诶、哎，用得着，用得着，唔使修改啦，唔使修改啦。咁啊，嗱嗱声咧就挤落个怀中，然之后咧就上朝，就送到去朱元璋手上啦。朱元璋睇完呢张稿之后咧，就话呢、這个赋唔系先生写，文笔似乎仲胜过先生、啊。
哇！呢、這个宋濂个学生好好个文才啊，吓，竟然好过个老师啊嘅个文笔。
啊！但系朱元璋又叻，一眼就睇得出呢篇文章唔系宋濂写嘅。
哇！你谂下，宋濂系佢自己亲自系请翻嚟嘅，教佢个仔个家庭教师嚟噶嘛。咁样佢咁多年啦，佢当然认得佢个笔迹啦，都知道佢写文章啊嗰啲风格噶嘛。一睇呢首赋咧。笔迹又唔系佢啦，同埋个风格又唔系佢，咁所以佢知咯。
于是朱元璋就好欣赏写呢篇文章嘅书生，马上咧就叫阿方孝孺一上朝啦，当场咧就出啲题目考下佢。啲方孝孺好快就交咗卷啦。朱元璋读完佢嘅答卷之后咧，就对宋濂讲啦：，啊，佢确实系胜过你，立刻命令赏赐方孝孺。又令礼部咧设宴相待。
话呢个方孝孺咧，确实系文采七宗啊！佢嗰个才华咧，仲胜过佢个老师、啊，可以话系一鸣惊人啊！佢写咗一篇文章啫嘛，就令到佢有一个籍籍无名嘅书生， 就一下就去到朝堂之上啦，嘅俾阿皇帝睇中，又赏赐啦，仲要礼部设宴招待，仲见嗰啲人中状元，系咪啊？状元都唔系一篇文章就可以过关噶嘛，其实都有过五关斩六将，有考好多试噶嘛，一步一步有乡试啊，咩居试啊。咁样一步一步考上去先考到个状元噶嘛，佢就系凭住一篇文章就可以得到皇上嘅重视咯。咁佢跟住落嚟系咪平步青云呢？
当然唔系啦。
好啦，咁我啲讲到呢度咧，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我啲砖头翻嚟睇下，跟住落嚟呢个方何瑜嘅命运系点样咯？佢系咪从此以后就平步青云呢？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次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一啲古代名人嘅小故事啦。我啲就集中讲明朝啦，咁会有朱元璋嗰啲小故事。对上一次咧，我哋啱啱讲到话宋濂有个学生方孝孺，因为一篇文章咧就得到皇帝朱元璋个重视啦。我哋一般人认为咧，就佢嘅从此以后梗系步步高升噶啦。但系实际上佢个发展咧唔系咁。
原来咁嘅，朱元璋咧原来真系好识睇人噶。佢咧设咗宴俾佢上座食嘅之后咧，佢又暗中派人去观察下呢位后生仔嘅表现啦。
嗯，
咦，佢见到佢咧喺度沾沾自喜，安然进食。
系，咁佢就猜测到呢个人咧可能太过高傲啦。
咁朱元璋又觉得，咦，呢个后生仔咧都唔得谦厚啊，于是所以咧就冇将方孝孺留喺京中。
嗯，
而将佢咧送咗去蜀王嗰度咧就当教授，即系做教书啊。
系，即系冇将佢留喺京城啦，将佢摆咗喺一个偏远嘅地方。咁系咪从此以后佢都唔好揾行咧？只系可以喺一个好远嘅地方离开咗呢个朝廷嘅中心，唔可以单人要职，又唔系噶。
原来朱元璋咧系有睇法嘅，咁佢咧就将佢送咗去蜀王府之后咧，就同佢个长孙朱允炆咧，即系后嚟嘅建文帝啦，就咁讲。我有一个好人才啊，将来送俾你用。而家暂时咧就寄放喺四川。呢个人有啲傲气，所以我故意压一压佢。以后你重用佢啦，对你有好大嘅帮助噶。
朱元璋所讲嘅人才咧，就系指呢个方孝孺啦。咁从呢件事咧，就可以睇得出朱元璋咧，为佢嘅子孙咧系想得好周到嘅，唔单止教佢哋爱民啦、惠民啦，仲为佢哋嘅子孙咧。培育人才可谓用心良苦啊。等建文帝接位之后呢，果然重用了这个方孝孺，任命其为侍学讲士。听完这个故事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有些人可能觉得等这个方孝孺不值得的，说他明明都这个他老师的啦，他老师都可以是皇帝身边一个红人，又可以做太子的老师。咁点解佢个随学咧，明明系高过佢嘅老师噶啦，皇帝都确认咗呢样嘢噶啦，点解佢又俾人调咗去一个好偏远嘅地方做一个小小嘅官员呢？
咁我谂朱元璋系有用心嘅，即系觉得佢虽然有才学，但系咧就系仲未成熟啊。
嗯，
即系做人嗰方面咧，讲得唔好听叫轻浮啲啦，或者系
俾我个觉得咧，就好多时嗰啲。盟人呢都是身高气傲的嘛，咁又是年少气盛啦，佢一下就由咁低去到咁高，咁难怪佢有嗰种飘飘然嘅感觉嘅。当然佢又为佢呢种一时得意忘形嗰个态度咧付出代价啦。
皇帝见到佢争咁啲啊，做啲所谓就系欠咗稳重咯，咁就挫一挫佢个锐气。
其实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恃才傲物的啦，
系有嘅气有
才气的人，
冇错啦，
即系唔一定是才学的，总之是叻的人啦。
嗯，
因为他未经过磨练啊嘛，自己又一细细个咁叻， 咁自然咧就比较自我嘅，正常嘅。所以唔好话皇帝，而家现代人诶啲后生仔出去翻工，如果佢做啲嘢又好有创意啊，好叻啊，好多人都欣赏佢啊，好似系睇重佢啊咁。
尤其是一啲一鸣惊人嘅人啦，佢唔系一步一步嚟嘛，佢真系好似一步升天咁样。
如果你系由一个打杂嘅慢慢磨上去咧，人见到你嘅成就咁啊睇到噶嘛。
系，
但有啲真系细细个已经好叻，好有见地嗰啲咧，一俾人一提提拔上去，其实喺好多商业界都有咁嘅人才噶。咁周围嗰啲人咧，老臣子睇落去梗系唔顺眼噶啦嘛。
哇，
你咁后生仔喺度指指点点啊，我喺度做咗几廿年，好有经验啊。咁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少不免咧，年輕人咧就係自我啲，同埋又唔識謙厚啦，咁所以又會出現咁嘅情況咯。
嗯，咁都好嘅，朱元璋佢起碼咧幫佢留住咗嘅人才啦嘛，咁又慢慢咁調教到佢，真係可以當大人啦。咁到佢嘅孫咧就有得用咯。
唔会嘥嘅，
系咁啊！如果系现紧嗰啲商业社会咧，如果冇一个真系上司啊，或者一个好嘅长辈喺侧边提点你咧，有时真系爬得高就跌得重嘅，咁可能真系未必可以即刻爬翻起嚟噶嘛，同埋可能你真系会一蹶不振噶嘛。咁呢个朱元璋咧就真系眼光独到啦。朱元璋爱才咧，佢唔系净系话睇嗰个人嘅才学有几高，佢更加注重人嘅品德啊呢方面嘅。点解咁讲呢？咁我哋由你睇一睇以下一个小故事，就可以说明呢个问题噶啦。
咁朱元璋喺建国初期咧，有一次咧就出去私访啦。咁路过一座破庙嘅时候咧，哇，好颈渴啊，天气好热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向远处望去，就看到一个农夫在耕耕田。于是他就叫个随从就问这个农夫就拿些水喝了。你知道大热天时那里水的嘛，是吧？
又来又渴天啦。
是啊，是这样锄地，是不
是？
是。即使这样他都很慷慨。于是将珍贵的水就送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饮完之后，梗系好高兴啦，解渴啦，系咪好欣慰啊？咁个农夫咧就话俾朱元璋听：，佢呢个地方好偏僻噶，十几里先有一口井嘅咋。
哇！你话啲水几矜贵啊？我哋而家打开嘅水龙头有啦。咁就算我哋细个啊，都唔使话真系十几里有一口井噶嘛，通常都系屋前屋后都有噶啦。咁佢肯送呢啖水俾人饮咧，系一个陌生嘅人。咁真系好难得噶啦！
咁仲有，佢唔止净系送自己侧边嗰啲水俾佢饮，仲话：诶、欸，你仲要赶路噶，仲有咁长嘅路程，不如你跟我翻屋企啦，我将你嘅水壶装满佢。如果唔系，你撑唔到去县城噶咁。
哇！呢、這个农夫咧，果然系好为他人着想啊！吓，
系啊，好慷慨添。于是朱元璋咧就跟呢个农夫咧一齐翻佢屋企啦。咁啊，打咗两壶水啦，兼住咧又再饮多碗水休息下啦。咁啊，同佢倾下偈，咦？觉得呢个老农夫一家人都好孝道啊，个人好好啊，流出咗善良嘅本性。于是咧，朱元璋咧叫啲随从咧就记低呢个农夫嘅名同个地址，于是就离开咗啦。
翻到京城冇几耐，朱元璋就将农夫封为当地嘅县官。结果令到当地苦读的秀才愤愤不平，他们发晒牢骚咁话：仲读咩书啊？苦读十年啊，都唔够农夫的一碗水。农夫的命几好啊？你话一碗水就可以飞黄腾达啦？
哇！睇嚟咧，朱元璋将呢个老农夫提拔为当地嘅县官呢件事咧，就令到当地嘅秀才们咧真系好唔忿气。
其中嘅一位秀才甚至跑到嗰个破庙嗰度，仲写咗两句诗：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碗茶。结果呢件事咧传到朱元璋个耳里边。一年后，朱元璋咧再嚟翻呢个地方。看到墙上这两句诗，真的又好嬲又好笑。朱元璋就提笔写道：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这个时候真是冤家路窄了， 估都估唔到嗰个秀才咧，就喺呢个时候咧，都嚟到呢个破庙嗰度。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啲第二次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啲转头翻嚟咧，就睇下个故事点样发展落去咯。朱元璋提拔呢个老农夫，系咪真系呢碗水咧？定系朱元璋睇到一啲秀才睇唔到嘅嘢咧？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一碗水的故事，就是说到朱元璋是有一次微服私访的时候呢，就因为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走到又累又渴，跟个老农夫讨了一碗水饮。结果呢，他回到去之后呢，将个老农夫呢就提拔了做当地的县官。这件事呢令到当地那些秀才呢是很愤愤不平的。不知道个秀才见到皇上写的回应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呢？个秀才见到朱元璋写的两句诗之后呢，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啱的，他觉得冇可能自己咁好学问，点解会佢个命不如个老农夫呢？佢依然冇检讨自己啦，当然系咁，所以咧佢好唔忿气咁，直接就问朱元璋啦：我个文化咁高，我点解会唔及佢呢？朱元璋咧真系冇佢咁好气啦，望咗佢一眼讲啦：佢嘅才华咧就唔及得你，但系做人咧你就不如佢啦，唔及得佢啦。你唔知道呢位老农夫背地里咧做咗几多善事，你只会用抱怨嘅心理、妒忌嘅眼神睇到人哋得到嘅成果嘅啫。朱元璋仲讲啊，佢话：我大明朝咧从嚟都唔缺文化人嘅。缺的是感恩达德的人。秀才听到这里之后呢，他就不敢再说话了。
最主要呢，朱元璋的人我们看得出呢，他是一个平民起家的皇帝啦。他很重视一个人的品格。他觉得一个人能够是接见啊、善良啊，这些人呢才能够爱民的。所以他才提携这位农夫呢做县官。他觉得他做了县官呢一定是会是一个好的县官的，即是为他啦，他可以这么说，这么珍贵的水他都可以是转送给一个陌生人的，当他做了官之后他又会很爱民嘛。其实有什么好不忿气呢？他写话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碗茶，其实这碗茶好像简单单一碗水，当然啦，呢碗茶咧，个普通喺一个大城市一个好充足嘅，正如你讲话一开水
好充足嗰啲，
水好充足嘅，一开打开水龙头有水饮嘅咧，当然呢碗茶就唔值钱啦。
系不值一提。
但系如果你喺沙漠，嗰啲水值唔值钱啊？你话
分分钟救人一条
救人一条命噶嘛？咁当然朱元璋系好颈渴，呢个农夫咧自己本身都缺水噶嘛，佢带得出嚟都系好珍惜啲水噶嘛，正如你讲喺度锄地好需要水噶嘛，佢唔止俾埋嗰碗水。仲帶起翻屋企，再裝多兩壺水，啲水話明好矜貴噶嘛，如果辛苦咁樣抬翻屋企噶嘛，係咪？所以你一句就話不如一碗茶，而呢碗茶呢碗水啊，其實係包含好多嘢喺裏邊嘅，包含佢無私啦、為他啦、善良啦，係包含咗呢啲嘢喺裏邊噶嘛。所以我覺得並唔係佢講話佢啲才華點樣叻，而不如一碗水嘅。
听完这个故事呢，令我想起一句说话：各有前因莫善人。上面呢我们讲了几个故事呢，都是觉得朱元璋是一个好皇帝啦，他又悭俭啦，又爱惜人才啦，又识得帮子孙后代想啦。毕竟呢他都是一个人啦，即是都有自己打算的一面的啦。咁佢觉得佢可以有一个平民做到皇帝咧， 都是因为他吊命好，他的生辰八字好。
因为这样嘛，你记不记得他那次留在个庙里，他已经是自己在算命了嘛？算了应不应该留在庙里，还是去哪里发展，即他一直都很顺命的。
是你做决定之前都要问一问占卜下，即他走哪条路比较啱他这样。所以呢他很相信命的，那他做了皇帝之后，那我呢个个皇帝都是希望自己的江山呢是一代传一代，都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皇帝下去的啦。那他又有点担心了，
当然了，担心有人跟他时辰八字一样的嘛。
是啦，那他觉得我的江山因为他的命好，所以得到这个江山，那么会不会有人跟他的时辰八字是一模一样呢？那么如果是有的，这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皇帝的，那么会不会一个不觉意这个皇位被他储了去的呢？
那么是的，因为不停有人出世的嘛，这个世界上。
是啦，那分分钟那个人真的有高过他都不定的嘛，是不是？那于是呢他就命令的大臣呢，叫他帮他去找下这个天下有没有跟他出生的时辰八字是一样的。如果有的呢，请那些人带这个人回皇宫见朱元璋，然后呢就杀了他以罪后患的。
朱元璋的本名叫朱重伯的。咁后来咧，佢就改名啊！你一凡系信占卜嗰啲人咧，对呢个名咧都好重视噶。咁点解佢要改朱元璋呢？璋咧就系一种尖锐嘅玉器，而朱元璋实际上咧就系朱元璋，即系诛杀嗰个朱，就加多个元字。嗰个元咧就系上一个朝代啦，就是、元朝啦。行出嚟咧，咁佢当时系参军啊嘛，我就要诛杀呢个元朝，令到元朝灭亡。而家嘅璋咧係一種玉器嚟嘅，佢利用呢種玉器咧，係殺咗以前嘅元朝，就成立一個新嘅王朝啦。咁
係嘅，仲係一把玉鑄成嘅利器，即係好尖利。
咁結果佢真係係滅咗元朝，就成咗開國皇帝嘅。
所以佢又係咁擔心，又同佢時辰八字一樣嘅人咯。
咁皇帝落咗命令，下屬緊係遵從佢嘅命令咧，就去展開尋人嘅任務啦。咁朱元璋就话：如果命一样嘅人咧，就捉佢嚟见一见我，见到之后咧就斩咗佢，就永无后患啦。咁啲下属咧尽心尽力去办事啦。咦，真系找到一个同皇帝八字重合嘅人喎！咁朱元璋得到消息之后咧，就感到好有兴趣啦。哇，原来真系有嘅，诶，带嚟见我，等我杀咗佢咁。咁立刻咧就将呢个人咧带到皇宫啦。想见一见呢个人究竟有冇帝王之相先，咁佢打算咧，如果见到之后佢真系有帝王之相咧，就杀咗佢噶啦。点知朱元璋一睇呢个人咧，就大失所望、哦，知点解啊？原来呢个人咧，所谓同佢八字呢个人咧，只一个一介草民，冇咩独特之处、哦。咁朱元璋咧，突然之间冇乜杀心啦，佢呢个老头子啊，只不过普通一个老人家啫咁。咁就问同佢倾下偈啦。诶，你以咩为生啊？咁老头子就话：我养咗十三笼嘅蜜蜂，卖呢啲蜜蜂勉强咁生活咯。咁朱元璋听到佢咁讲咧，不禁喺度哈哈大笑，自言自语咁话：难道我大明嘅十三个布政司就系朕嘅十三笼嘅蜜蜂咩？于是朱元璋咧龙颜大悦啦。咁企喺一边嘅刘伯温见到佢咁讲，就讲紧话呢个人咧系时辰尾嘅时候先出世嘅，所以咧只能够养蜜蜂先至维生到啦。皇上嘅出生时辰就唔同啦，喺时辰头啊，当然啦，做阿头啊嘛，自然就系一统天下啦。咁咁朱元璋听到就好开心啦，就同呢个老头子倾闲偈咯。咁咧又送咗老头子封口嘅赏赐。派人将佢送佢翻屋企啦。
刘伯温果然机智啊，佢又好识得观言察色啊，即知道朱元璋开心啦，即刻用一个时辰头同埋时辰尾唔同，化解咗呢个老伯嘅危机啦，成功咁救咗佢一命，而且令到朱元璋仲好开心添，不愧为军师啊吓！ 講到劉伯溫咧，大家都知道啦，佢才智過人啦，甚至乎咧歷史上有一句話咧叫做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天下劉伯溫啊嘛，咁好想而知佢各方面嘅知識都係好叻噶啦，高人一等嘅，佢無論對風水命理啊、天文啊，甚至乎軍事啊。就算是預言都是很純正的，那我們有機會呢就講一下有關劉伯溫的故事啦。那今天呢我們暫時呢就提一提啦，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第三節的時間呢又差不多了，我們要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呢再講一下一些有關朱元璋的故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
我啲上一次咧就讲到话朱元璋咧命令佢啲手下揾出一啲同佢八字一样嘅人咧，然后杀咗佢，以报佢明朝嘅江山稳坐啦吓。咁结果咧就因为刘伯温嘅一句说话咧，唔单止令到个伯伯保住条命，而且仲得到朱元璋嘅赏赐添。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睇下喺朱元璋身边。个重要的大臣的最后是什么结果了，因为刘伯温呢是朱元璋身边一个可以说是军师啦，又是武将啦，因为他是帮朱元璋献谋策划的人来的嘛。那么另外因为文成呢很重要的，他就是宋濂啦，因为宋濂呢初时是不喜欢做官的，咁朱元璋为咗将佢攞之喺嘅手下咧，佢当时啊请阿宋濂咧就唔系即时叫佢做官嘅喎，佢系请佢做佢个仔朱标嘅老师嘅。到最后咧，刘伯温同埋宋濂咧就系朱元璋身边嘅左右手嚟噶啦，对朱元璋嘅帮助咧系好大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宋濂嘅故事啦。
宋濂是一个神童，他六岁上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九岁能作诗，日背两千字，少年的时候一个礼拜能够将五万多字的四书背到滚瓜烂熟了。宋濂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了，因家贫就经常向有藏书的人借书回来抄，并且还提前约好还书的时间，所以他很准时还书的。是风雨无阻，20岁后宋濂师从名师，在江南郑义门执教20多年，他遍览郑义门数万册的藏书，很快就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宋濂在求学的时期呢，有钱的子弟都是着华丽的衣服啦，配着啲玉啦，咁宋濂一啲都唔羡慕噶，佢自己衣着就好简单嘅，而且仲面带喜色，好开心。啲人就觉得好奇怪啊，哇，点解你咁开心啊？成日都系表现快乐嘅咁嘅面口噶噃，咁你衣着又不如人。佢话唔会，我得到嘅我又高兴，唔得到我高兴，有咩忧虑咧？咁原来咧，宋濂咧一向咧睇得失系睇得好淡噶。到了40岁了，宋濂就进入这个仙华山呢就去修道了，一边就著书立说。
咁到了1358年，朱元璋听闻宋濂学问好大，所以呢他就三番四次咁嘅请他出山做佢个仔朱标个老师啦。咁朱标系太子啦嘛，咁宋濂即系太子师啦。因为朱元璋呢他只是粗通文物的啫，咁学识渊博的宋濂呢就成了他常常请教的老师啦，所以宋濂其实呢都算是一个虚国帝师嚟噶。
咁虽然呢宋濂能够呢系喺皇帝的身边，系一个咁重要的职位，但系呢宋濂好知道呢系要守口如瓶噶，因为成日喺皇帝身边呢啲朝廷机密呢就知好多噶嘛。 但他就守口如瓶，从来都不向外泄露的。他曾经说，人君就像父亲，好像天一样，难道还可以欺骗吗？咁有一次咧，順連咧同人飲酒啦，朱元璋咧靜靜咧就派人去睇下佢飲酒嘅情況。咁第二日咧，朱元璋就問順連喎，前日飲酒嘅細節啊，點樣情況啊？咁順連就以實相告，就唔會話係隱瞞嘅。朱元璋笑笑話：啊，確實係如此，你冇欺騙我。因此，朱元璋咧越嚟越相信順連嘅誠實啦。朱元璋有時咧就試下問啊順連咧。嗰啲大臣边个好啊，边个唔好啊咁。咁宋濂咧只系讲啲品格好嘅大臣嘅。咁朱元璋问佢：点解你净系讲嗰啲好嘅咧？咁宋濂又话：品行好嘅大臣咧，同我交朋友啊嘛，所以我咪了解佢哋咯。嗰啲唔好嘅，我唔中意同佢交往噶，所以我就唔了解咯。咁
好聪明啊，真系。朱元璋咧曾经震怒于主事嘅余塔素承受10,000多字嘅奏章。有人呢就順住皇帝啦，講呢個係大不敬啦。宋濂直言啦，佢話佢只係對陛下盡忠啫，陛下呢真係廣開言路，點能夠重責佢呢？朱元璋從此以後呢就更加信任呢個宋濂啦。
咁宋濂曾經入朝為官嘅時候呢，佢門上面寫咗幾個字喎，佢話寧忍饑而死，就不贪利存活。咁喺有日本使臣咧，就曾经赠送佢100两黄金嘅，而希望咧系求得佢嘅文章嘅。但系宋濂咧就迟疑不受，佢又话：天朝嘅使臣点能够接受慢而小国嘅金钱呢？呢啲唔系维护国体嘅做法嘅，咁所以佢拒绝咗啦。
宋濂重到皇帝讲啊：圣人之道，为罪乎自身。真即治，邪则乱。呢两句说话咧，系我个理解咧，要成为一个圣人咧，就系唯有系治理好你个身噶啫。你个身正啦，咁就你天下就平安啦，就治啦，太平啦。如果你个身系邪嘅话咧，你个天下就唔太平啦，会乱啦咁样咯。
宋濂除了对皇帝是讲治国之道之外，他教太子也是跟他打定一些基础。他教朱标儒家仁义之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大道，告诫他君王是要以民为本，贤德的君主要重视自身的德仁敬诚的修养。明朝建国之后，宋濂先后负责主持编著前朝的国史、元史，还有明朝的法律大典。他的著作就很多，他的史书多达到500多卷，所以后世尊称他为国初名儒，一代宗师。朱元璋就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
1377年，67岁的宋濂告老还乡，回到金华老家后，宋濂就操衣麻布，粗茶淡饭，埋手读书著作，两耳不闻窗外事。在1380年爆发了胡惟庸案，开国功臣丞相胡惟庸被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诛杀九族，大批的官吏被牵连诛杀，宋濂一家也遭祸。宋濂的孙子宋慎、第二个仔宋瑞都被朱濂处死。
宋濂就被人咧从家中咧就将佢咧系锁咗佢咧，就一路押到去南京准备斩头啦。咁太子朱标听咗之后咧，觉得佢老师咁忠心，唔会反叛嘅。咁朱标流住眼泪向父王求情啦。佢话：我只系得一位老师，希望陛下咧哀怜，唔好处死佢。朱元璋大发雷霆，等你做咗天子嘅时候，你先至去哀怜佢啦。咁咁太子听到之后咧，就冇办法啦，跑去金水桥咧就跳咗落去咯。咁朱元璋得知呢件事咧，梗系好担心啦，因为同啲下属讲教唔到嘅，通通处死咁。咁太子卒之咧被救翻上嚟啦。咁朱元璋就闹个仔啦，话：我杀人同你咩关系啊？ 咁太子话：我师傅都死咗咯，我活着仲有啲咩意义呢？咁到食饭嘅时候咧，宽厚仁慈嘅马皇后咧就吩咐啲婢女咧就端上素食。咁朱元璋问点解啊？咁啊，马皇后话：宋学士都被斩啦，我特别咧系做咗呢啲素食咧系祭奠佢嘅。讲完之后，马皇后就系流眼泪啦。佢又话：民间一个学生对待自己嘅老师都终身难忘，何况宋先生教授太子黄道经学，如今遭到杀身之祸，佢早已辞官在家，喺京城之事同佢有咩关系呢？面对太子以死相谏，马皇咁嘅劝谏，朱元璋只好打消处死宋濂嘅念头，将宋濂咧系流放去四川啦。喺押解嘅途中咧，已经年过古稀嘅宋濂咧，喺呢个时候咧系逝世嘅。呢位从小到老几乎没有一天手离书卷嘅一代文豪，就咁样咧就系死喺呢个重庆啦。
直至到1496年。宋濂咧先至被平反超说嘅喎，并且咧就恢复咗佢嘅官爵嘅，获追封为文显。但呢个时候咧，离佢逝世咧已经有115年啦。听完啊宋濂嘅故事咧，咁唔知道听众朋友有咩想法呢？宋濂一生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正直嘅，有清廉啦，佢对自己系好有要求嘅。就是因为他这些这样的高尚的品格呢，就令到啊太子为他以死相谏，皇后劝谏，咁最后朱元璋呢都是叫做听劝的，就不是说真的一味话坚持要斩了啊宋濂。但是呢他因为年纪有翻咁上下啦，他又是一个文人，咁佢长途跋涉流放到咁偏远嘅地方，咁佢身体癌住都系好正常嘅。佢有呢个结果咧，我谂啊，宋濂自己都估唔到噶话，因为当初佢都系谂住净身修炼啦，又系写书啦，对官场咧冇乜兴趣嘅。但系最后咧，佢都系入咗官场，咁佢嘅结果咧，都系我觉得系几唏嘘嘅。
咁我哋话说咧，阿朱元璋咧最后都能够听太子嘅死谏同埋皇后嘅劝谏咧，都系放阿宋濂一马咧，都系好事嚟嘅。喺明朝嚟讲咧，就唔好留下一个遗憾啦，因为始终宋濂都系立一个大功嘅吓，教导阿朱标成为一个好嘅君主，亦都为明朝系有付出嘅。
系，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呢一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喺呢度咧，就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拜拜。